家好，我是迪哥。
我讲不出来那个名字，西巴，我是西巴。
欢迎收听 DC 直流电。
我忘记这一段呢、欸。
我跟你讲，我今天一直在想着这个开头，我一定要把这个梗抛出来。我们在之前4月1号愚人节的时候呢，有 po 了一个贴文，
开个玩笑，
对，就是说我们要换主持人，然后要换节目名称，主持人男的呢叫做迪哥，女的呢
西吧，
对，然后节目名称从 AC 加流电改成 DC 直流电，
这么有创意到底是谁想的啊？
就是我们伟大的企划专家辛迪小姐，
辛迪老师。
而且我跟你讲
怎么样，
我真的有朋友讲说，诶，恒哥的频道怎么换主持人，然后又换名称了，
而且日更欸，
然后变日更，然后他就赶快截图问二宝，二宝当下只说，我跟你讲二宝很好笑，二宝当下回说，哎呀，他们是开玩笑的啦，可是他完全没有想到那天是愚人节，就是在4月1号当天，
他没有想过说为什么莫名其妙要开玩笑吗？
对，他没有想到，他就是你知道这很勾引嘛，他就觉得说啊，一定是在开玩笑。
就我姐姐也是啊，她说：“哎、欸，我今天看到你们那个什么 DC 直流电，我还没去听哎、欸。”我就说：“你要，我就说你要听什么？”
所以他真的相信改名字了。
他说：“那是谁啊？你们真的要换节目哦？”我就想说：“小姐，你有没有再仔细看内文、欸？”
所以有人跟我们互动，代表我们这个贴文是成功的。
然后下面的留言也有说，大家都觉得日更太猛了。
日更对，好多。别的 podcaster 在 IG 留言说
日更太
猛
了，这就是你知道吗？因为日更是一个觉得很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所以它才是一个玩笑话。
前面这个玩笑只是先让大家知道说4月1号愚人节，
愚人节快乐、哦、
我们那篇贴文不要说有骗到人，就真的有一些朋友
娱乐到人，好不好，
有娱乐到一些朋友了。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非常切合时事的，我们现在录音的这一天当下是4月3号，今天早上发生了非常大的地震。虽然各位听到这一集的时候已经过了一周，但是一定还是记忆犹新，
毕竟它是仅次于921的大。
921已经过了25年了。
地震的当下你在做什么？
地震的当下呢，因为差不多是8点，我难得呢凌晨2点就睡觉，不然我都是到早上
才睡着，
7、8点才睡觉的。我想说，哎，怎么突然摇一摇摇一摇？我是被摇醒的哦。你要想被摇醒的时候，代表他已经摇一段时间了。被摇醒，我在迷迷糊糊当中一起来的时候，我还不知道现在是几点。我只发现我旁边的那一位枕边人不见了，所以我以为他已经去上班了。然后越摇越大，越摇越大，我就在床上心里面，我在心里面想的时候，我也骂出来，我就心里面说：靠呗，怎么摇这么大？我厕所的门突然打开，电灯就亮了。我还想说这地震大到我的厕所门被摇开，然后电灯自己开了。这个时候突然一个裸女冲出厕所，然后对着我冲过来。二宝在洗澡。
那我可以问一个很 detail 的问题吗？那她是在洗澡，所以裸体跑过去的时候，请问是湿的还干的？
她刚刚好已经洗完澡在擦身体，
所以是干的，
用浴巾擦身体，所以她跑出来的时候身体是干的。
OK OK， 我很在意这件事。
对，她就直接赤裸裸的冲过来，然后到床上抱着我，我就抱着她，我还顺手把棉被
先盖起来，
把她的头盖起来，把她身体也盖起来，我又怕她着凉嘛，因为她是一个非常怕地震跟打雷的人，摇很久，他抱我抱得超级紧，我知道他身体很紧绷很用力，然后摇完之后他就说怕怕。
你发音发标准一点好不好？我怕大家会误会什么，想说哎，还有这种闲情逸致啊，
害怕怕怕，我们就赶快打开新闻。那在二宝开始去吹头发穿衣服化妆的过程当中，又一直有余震来，因为那个时候开始我已经在跟你传赖了，
是，
对，我们已经开始在聊说到底是什么状况，各自有没有平安。当下的记忆点比较让我记忆深刻就是这一部分。
你是说裸女跑出来这个部
分？裸女这一趴我会记一辈子。真的
发生地震的当下，其实我在公司楼下的 7-11， 我已经在准备要吃早餐， 我都习惯比较早到公司。那下车没多久买完东西的时候，因为是一楼嘛，我站在那边的时候，我很明显可以感觉到那个地震的震动真的是从脚底窜上来，有一种即将要摇，但是你又有点不太确定，诶，是摇还是桌子还是我头晕。但是当它有点变大的时候，我就转头看了我右边坐在那边吃早餐的男士，他也转头看我，这几秒当中就越摇越大。我就说地震吗？他说对，又越来越大。他又转头看我说要跑吗？我说不用吧。那你就知道那个持续其实还蛮久的，整间 7-11 的店的人就开始了哦。诶，真的我好像在看电影那个世界末日的场景，大家本来在排队买咖啡的，排队结账的，全部真的是瞬间叮咚叮咚叮咚咻全部跑出去，因为门就一直开。
那有人在尖叫吗？
有，
真的有人叫，
就是因为在叫然后开始在跑，因为又叫又跑你会觉得好可怕哦。我站在店里面，他又问我一次说现在要跑吗？我说不用吧。然后我们两个就
等一下，你跟这一位搞得好像你们是
不认识
公司的同事或是朋友，
没有不认识，可是你知道在当下你会有一种生命共同体的感觉。我说不用吧，然后他又开始吃早餐，但是这时候其实我是站着的，我是跟他说不用，可是其实我内心真的很紧张，我在想说真的要跑吗？要跑还是不跑？那在这个背后的当下，那个 Seven 的店长就很大声说，你们全部通通都出去，不要在里面。他很紧张的喊一个员工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不用顾那一排酒，你出去我来就好了。所以店长把那个女店员赶出去说，
这店长好伟大哦，
我来顾就好。那个画面我觉得到现在还是觉得有点特别，是我看着大家在外面很慌张跑来跑去，然后拿着手机打电话或者是录影，然后我右边这个男士也跟我一起在店里，他很悠闲的在吃早餐，我是看似很悠闲，内心就是波涛汹涌，在想说家里不知道有没有事，捷运等一下会不会怎么样，诶，小朋友在学校，那我等一下上班怎么样，就心里想很多事情。可是就在那个 moment 就想说，人生呢一定要活在当下，我居然就在这个摇晃的几分钟以内呢有了这样子的感悟。
对，我要跟电友们分享一下我们早上就是彼此互相关心一下对方的状况 O 不 OK。 这家伙呢最后给我来一个总结，他真的给我一个总结，他说 Alan 我跟你讲，我们要活在当下，
人生不要做一些你觉得会有遗憾的事，你觉得想做什么就去做。
你一副好像在那个地震的过程当中你已经开始闪过了很多人生的跑马灯，是不是？
也不是跑马灯，就是你在那个画面当中你在想，其实这个大自然的力量是你没有办法对抗的，你根本不知道你会发生什么事。
诶，那当下真的有一种自己好渺小。
是啊，你没有办法跟他对抗啊，
真的摇晃的太厉害了。我跟二宝我们住四楼啊，他已经开始摇到那么大的时候，第一你不知道他会摇多久，第二在这么大的当下我要不要冲，要不要冲到楼下，其实反而会觉得很危险。
如果是大自然的可怕，有没有更多更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抗衡的一个状态？
大自然的可怕人类完全无法抗衡，
没错，就像你讲的其实就是很渺小。所以人呢就是要好好的把握当下，活在当下。
对，而且你看今天后来陆陆续续一整天下来，真的台湾全台湾各地都有灾情，是没有之前9/11那么离谱那么夸张，但是花莲房子就倒了几栋，然后太鲁阁苏花那边也出了很多的事故，有人被落石砸死。在台北也是有一些房子有出现倾斜，或是房子外面瓷砖掉了一大堆。在捷运上面那个影片，就在正在收听的各位应该还有印象，因为才过一个礼拜，那影片真的在捷运车厢人家在拍的当下摇得很夸张。我觉得大家都是假装很镇定，因为那个影片我没有听到人家在尖叫，可是所有站着的马上全部都蹲下来，看得出来他们脸上的慌张。
你讲到捷运，我是很想分享一件事情，是因为昨天我们两个晚上有碰面嘛， 昨天回家太晚了，我觉得好累哦，我就没有洗头。可是我隔天要上班，是一个就不可能不洗头出门。回家之后还跟我姐说，因为通常就是我们两个会早上都会一起出门。我说哎，姐，明天早上你不要等我，我因为可以晚一点到，就上班时间其实我可以晚一点到，那我想要就是早上洗完头再出门，你不要等我，我想要晚一点，我想要混一点时间再出门，刚好就好了。然后我姐就说，我劝你不要啦，你就弄一弄，我们一起出门不是很刚好吗？你不要在那边赶那个九点的时间。到今天早上我还在想说，算了啦，不然我弄一弄晚一点再出门就好了。哎，一个转念一想说，算了算了啦，我还是早点去好，因为我不喜欢时间很赶，所以我就很早的去把整个人就是洗好头，都洗好澡，整个都打理好，准备要出门了。
还好你有早出门。
还好我早出门，你知道吗？我下车后没有多久，真的不到十分钟内，捷运就停了。因为捷运就是那个叫什么断掉，不是叫断掉，那个叫什么，那个名称叫什么，
它轨道偏移了
啊。对，轨道偏移的，不好意思，就是我公司那一站，
中原站是不是？
呀，对，就是那一站。如果今天我就是偷懒了一下，晚一点出门，我可能其实就是在那个捷运上，要从捷运站下车走那个轨道下来的。因为我有看那个影片，是所有的人就是从环状线下车走在那个轨道上，很可怕。
诶，那坐捷运对你来说最方便，那你之后你如果要再上班的话，你怎么去？坐公车吗？
我寻求公车路线，或者是我也可以骑 U-bike 吧。我还没想到那么远。活在当下，四天后是
okay, okay,
四天后再想。Okay. 但是讲到这个，你刚刚讲到捷运的事情，因为这次发生事情是环状线嘛，环状线上班或上课的人一定都可以明白，在那一条环状线上班的交通其实都有一点点不方便。就像你刚刚问的，没有捷运怎么办？但今天我觉得，我今天有感受到，就是新北市政府蛮快就有这个应对的措施，因为它修一定要很久，你不可能说早上偏移了，下午就通车，谁敢坐？但是今天就下午就你在那个新北市政府的那个 LINE 的那个消息通知，就有收到说，在新北市的这个环状线的各站都有接驳公车。而且班次很多，所以其实我下班是没有影响的，我只是把捷运换成公车而已。他下班在捷运站，
所以他所谓的这个接驳公车是说，我在这个捷运站上这个接驳公车，他走的路线是
环状线的，
环状线的路线，
没错。
只是说
他代替，
只是说他可能会遇到上下班尖峰时间一样会塞车，
这个就没有办法。
但只是他把这个公车当作捷运的路线在走。
而且我今天下去的时候，我发现说他的班次其实蛮多的，也没有到车上很拥挤，就是还算蛮顺畅的。
这样真的有替民众着想到，
而且没错，而且在捷运站的正下方，每一个环状线的捷运站的正下方都有捷运的人在那边做指引，并且都已经做好指示牌了。
所以说到这边，我们要给新北市政府一个掌声。
很棒，我觉得这个是还好有反应的很及时，不然其实下班大家很可怕。
刚刚好我们录音的时间真的就是4月3号当天，所以我们对早上的那个很大的地震
还心有余悸，
非常的心有余悸跟记忆犹新。也不能说我们是用很沉重的心情在分享早上各自的故事啦，只是真的就像心里说的，活在当下。
朋友就会开始传
朋友群组，然后会大家会传各自家里的一些状况。
对，也是有很可怕的，就是我们可能住比较低楼层，因为我们三楼四楼就好像还好。我进到办公室之后呢，第一个听到的消息是我的老板呢住32楼，他说今天早上呢，我感觉我很像要腾空了。他说那个水晶灯这样转转转，你知道水晶灯就是一片一片这样串上去的嘛，所以当他在32楼又这么大这么摇晃的地震的时候，他开始变成你知道吗，飞碟，然后开始一片一片的散落，很像
这样血滴子，
嘿，就是血滴子的感觉。然后因为又住32楼，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下电梯。再来就开始陆陆续续传来同事进办公室来就说，我刚才看到我们家楼上那个顶楼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水塔，哎，不好意思，是整个被震到一楼来，掉下来，哎，水塔，
水塔，哎，
水塔被从楼上这样震下来，哎，你看有那个震度有多大，
真的很夸张，哎，人没有事就好，
对，人没事就很安全呐、啊。就今天你就在这群组里面看到此起彼落，然后又包含同事身边的同事在那边讲一些就是自己遇到的事情啊。然后像我左边坐了一个年纪算比较小的妹妹，她也是整个早上就是处于一种很惊吓的状态，
因为一个上午一直在余震啊、嗯、而且那余震是很有感的，
是
那余震不小欸，
那因为我们那个妹妹的左边就是一大片的玻璃，所以只要一余震她就把椅子撸到我旁边，因为她觉得好可怕，
她怕玻璃会整个被震碎掉。
欸，说真的也不是不可能啊，
也是会啊，
你在震的时候像我们这种办公大楼你就一直听到那个叽拐叽拐，很恐怖耶、欸、那个音效啊，我觉得很害怕，所以我只是表面很淡定，但其实心里也是蛮紧张的。
那接下来就是要进入到我们今天这一集的主题，因为辛迪呢
刚聊到同事，是不是？
对，聊到同事近期生活上的分享。
在前几天的时候刚到这个新的环境新的办公室，内心就有很多的声音，
很澎湃吗？你的内心是很雀跃很汹涌？
没有，很 peace 很平静啊，但是还是有一些感觉。报道的前两天 Alan 先生都很安静，都不会传讯息给我，
因为我白天在睡觉啊。
没有，还有除了你起床以后也不会讯息给我，晚上
哦，你说
不会讯息给我、
哦、你说没有要约录音的时候对不对？
对，完全都不会有讯息哦，
因为这是一个不需要去言语的默契好吗？因为你到了一个新的职场新的环境，你会有新的工作还有新的人际关系，以我对你的了解，你需要花一点点时间厘清沉淀来处理面对适应这个新的状态，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有 sense 不去吵你，因为如果你自己想要跟我分享，你在下了班之后，因为你也知道我起床了，你会主动赖我，你会来跟我分享，
我就会说哎。我跟你说，但是我就跟你分享有点太琐碎了就是有很多很琐碎的事情很想分享，但是我不知道说大家新到一个环境可能是工作或者是学校或是学习什么的，如果你到一个新的环境你要去适应这个环境，你会看到很多很细的事情吗？
只有你啊，你处女座啊你不用到新的环境，你 always 都是处在这个状态之下。
好 ,OK, 那我先分享一下我刚到了公司的第一天。因为我之前去 interview 的时候，我们进到那个办公室，玻璃门一进去，我跟 HR 在 interview 的时候都是在那个会议室。那个会议室是比较靠近外面的，所以我 never 看到办公室里长怎样。好，那第一天 OK, 上班报到了我就进去了嘛。进去之后我就发现第一个我很不适应的地方是公司的大家的办公桌是非常的裸露，很 open 的，每一个都是一张桌子一张桌子连在一起的，那可能就是四个人一排，然后有背对背有面对面这样子。我的前一份工作我们大家都是有 partition 的，而且隔间还挺高的，从一个很有隐私的空间的位置换到了一个很裸露很 open 的一个办公环境。
因为你一直都是很习惯办公室的 OA 是有一点高度，但那个高度是不高不矮，刚好可以让你有点隐私感。
我之前的位置是我坐下来几乎是完全看不到我的头的。
辛迪一进去没好像第二天还是对第二天，他马上就忍不住跟我分享传了一张照片给我，
我就说你看裸不裸露，
很裸，非常裸露，
超级裸露的。也就是说其实你一转头左边在干嘛右边在干嘛你通通都知道。比如我第一天就跟他说我右边那个啊一直在玩游戏耶，不知道大家的工作在做什么。
你的新公司应该没有人知道你有在做，
没有没有
AC 交流电吗？
没有没有没有
OK,
我的左边就一直很认真在用电脑，但是其实如果我站起来上厕所，我走出去跟走回来，你整个办公室就是一览无遗。就这是一个我一开始真的超级不习惯的地方。像以前过去的摆设，你的位置办公桌是有 partition 的，你有一些东西你会摆的比较靠近屏风嘛， 那我现在就是我左右都没有屏风，有时候你好像小学生哦，那一条线我是不能超过到隔壁呀、啊。啊，这个东西我放在这里，我这样放是不是很裸露啊？所以就很想把所有东西都收到抽屉里面去，让我的桌子感觉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因为我就是习惯一个要有很干净办公桌的人，所以我没有办法让我办公桌很干净，也是第二个我非常不习惯的地方。我放眼望去，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挡在我的前面。
那些产品挡在你前面，刚好让你前面是有一个一点点隐私感啊，
假的 partition 就对了啦。对啊，只是我会觉得说有点不干净，我想要整洁，就不习惯。
在这边为各位插播一则工商业配广告。
干嘛？
各位如果对自己的办公室或是居家觉得环境有点脏乱不过整洁的话，欢迎私讯联络我们 AC 交流店，我们这边有一位专业的打扫人员。
什么打扫人员？整理师。
有，我们这边有一个专业的收纳
整理师，
收纳整理师，对，他可以帮各位好好的把办公桌或是居家做好收纳规划整理。
我之前在前公司的时候啊，我同事想要帮我做这件事，他说我真的觉得你可以做这个副业耶，你可以就是只要觉得办公桌太脏乱，不知道怎么收纳，不知道怎么收整齐的，那你就是接这个副业好了。你可能一周就帮他做一次，比如说200或300，赚翻呢。所以你这个工作搞不好是可行的、
我觉得你可以接个外务啊就做另外做一个那个兼差，
收办公桌，是不是
收办公桌啊？因为真的很多人就懒得去整理自己的办公桌，
然后或者是很不会收纳，
很不会收纳，你真的可以去帮忙。今天开录之前呢，因为辛迪进来，我跟他说我们柜子上面需要有一些
要移动
方位的调整，他马上进入状况，整理得干干净净，好不好？
就是心流，好吧，整理心流。好，所以我第二件不太习惯的事情就是公司没有办法，我的办公桌没有办法维持得很整洁。然后还有一件很不习惯的事，就是我刚刚说我们办公桌很裸露，对不对？那大家的距离也不是到很远，我的后面有两排，我就会听到我后面的同事打给我前面排的同事，就是要打分机。可是我们中间又没有屏风，就是那种可以说Alan 那个财务报表你看过了没，明明是可以这样直接讲的，可是他就会打分机说，喂 Alan 财务报表你看过了吗？然后这时候 Alan 就会说，哦有啊，我看过了，可是我觉得那个地方可能有一点问题耶，我想跟你讨论一下。我坐在中间就会听到前后的那个环绕音响，会听到他们两个彼此在对话。那既然我听到他们两个彼此在对话，他们两个彼此一定也都听得到啊，为什么一定要打分机啊？这么近欸。
他们可能已经习惯这种模式了，觉得我这样站起来走过去讲，好像没有仪式感。我通过公司的内线这样讲，会比较有一种在交办讨论工作事项内容的仪式感。
要有什么仪式感？
不然真的就像你说的，如果是我，我可能直接站起来走过去，然后到你旁边跟你讲。
我就会在想说，如果是我一定有习惯走过去讲啊，办公室也没大到看不到彼此，好不好？我觉得如果你要打分机是那种看不到彼此的状况下，而且我一抬头我就看到他在那边啊，我要问他问题我还打分机给他，就很奇怪。所以我问他事情我就会走过去，我就会觉得说，我走过去这个行为是不是很老派啊？还是说这种很老派的人才会走过去想要面对面？
应该不会啦，
讲事情
这是个人的习惯吧。只是说针对近期的生活工作分享到目前为止啊，我只是会觉得说
是不是很细节啊，
我们的听众会不会觉得你今天分享的东西好像好琐碎，好
就像之前人家说你连外套拿在手上你也要讲
啊
但这真的是我心里的声音
啊。对啊，因为他真的是到了这个新的工作新的环境一个多礼拜了，分享给大家。那各位也知道他就是比较婆妈的性格，
婆你个头。可是我这些事我都没有觉得不愉快，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只是就是
对你来说，对你来说这个新的工作新的环境有一些新的体悟，
跟过去的习惯不太一样。
对，
但是我到第三天就习惯裸露了办公室了。
你已经适应了吗？
对，我到今天已经习惯大家打电话了，只是在第二天真的觉得为什么要打分机，好奇怪哦。
对，而且其实他们打分机周围的人全部都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然后还有件事就是呢，我这真的觉得很尴尬，就我们的门禁在我们的正门口，所以我就要刷指纹。
你读不到指纹吗？
我跟你讲很烦欸，你知道你读指纹就是要设定指纹对不对？
对啊。
然后我们的 HR 带我去设指纹的时候，就要设两只左右手的指纹。那两只左右手，你知道你在设定指纹的时候会有分数欸，他要看你那个指纹的清晰度分数高不高，
几趴、啊、
对，
几趴几趴，
当你越高他会写几分哦，比如说你今天90分95分，你分数越高你的指纹就越容易被辨识到。偏偏我告诉你，我的指纹分数超高，我两只手都90分哦，但是我每次进门都进不去，很烦欸，我就不知道。每次你，而且你知道那个进去的时候会有个声音，当你要压指纹的时候它就这样子哔哔、啊、当你不成功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哔，验证失败。
你们公司也是有一个前台的？
没有。
那谁帮你开门？
大家会听到声音，不是叮咚那种，很尴尬欸。
那你们你那一间 office 的厕所是在
外面
公司，所以你要离开那个门口外面
啊？我又那么爱尿尿，
那你这样子你每次要尿尿出回来的时候会有微尴尬的感觉，
你懂我尴尬感吗？
你就很怕说我现在，
对，
我现在在那个 moment 那短短的可能一秒钟你要逼下去的时候，你
我心里有压力，
你心里面会有很多，
我会有很多声音，
你会有很多个人的心路历程出现。
然后你知道我的压力到怎样吗？比如我去上完厕所回来，然后那个长廊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在走回去的那个刹那，你知道我都习惯开始做一个动作，要坐起来给你看，
你要把手擦干净。
对，我就一直在擦手。
那你有没有去观察别人是不是都逼一声就进来了？
还是有人需要逼两声，可是我频率最高，已经一个礼拜了，我每次至少都要逼两次，甚至要逼到三次。当我要逼第三次的时候门就开了，因为我同事受不了了，就会帮我开门让我进去。然后要进去那个刹那你就觉得好尴尬哦，
大家都在看，大家心里面都想说啊，干，这又是这个新来的，
对对，又是他。那个人资啊，他到今天终于受不了了，他说我帮你重设指纹好不好，你明明就是分数最高的，为什么你指纹总是进不来？
好，那你今天重设完之后有差吗？
100分，我两只手都100分，
没有再被阻挡过了？
没有。
欸，你们公司还蛮先进，通常都是直接逼你的那个职员的感应卡。
没有，我们没有感应，我们没有职员证。
你们是用，所以你们是直接用指纹。
嗯，
然后你们电梯是不需要去逼的？
不用，
就是谁都可以上来。
可能我们这一栋办公室太多了，送货的人也蛮多的，如果他要都要逼，可能管理员会烦死吧。所以他们大部分，我看我们那一层的办公室大部分每一个门口都有门禁。还有一些很不习惯的事情，就是我现在目前的工作是要自己规划很多内容，没有任何可以讨论的对象，一切就是靠我自己，我要无中生有创造很多事情，这是一个觉得还蛮不习惯的地方。上面就是老板，我的事情就是直接
简单
跟他报告。
你在这家新公司，你直接归属老板管理，你不需要再对其他任何，你只要搞定你的老板就好，
还有搞定我自己，这样就可以了。我的老板是一个日理万机的盲人，他不是那种每天坐在办公室的人，他可能一个礼拜也许进去两次到三次，而且每次都是可能中午过后或者是三四点他才进来，他进来办公室的时间不是很长。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让他觉得很不习惯的地方。你过去可能一定 always 都在你的附近啊？
不会啊，我之前的工作环境很多老板都是这样子啊，包括我自己。你记不记得我之前接一个案子，
是是是，
我自己是那个场域最大的，我都是下午两三点才进办公室啊。
好，没有，我只是觉得说，哎，不太习惯这个事情啦。就是虽然我跟老板没有认识非常长的时间，可是从一开始进去公司之前的 interview 跟讨论事情的态度跟过程跟气氛，目前为止就是我非常的欣赏他。有一天要讨论就是我做的报告，一开始我进去的时候他在讲电话，他还在接电话，但是他非常快就把电话挂掉，他请我在旁边先坐一下。当他开始要进入跟我讨论的状况的时候，他就完全不碰电话，也不看手机，也都不看手表，也没有碰他的电脑，他就是要非常专心投入的跟我讨论事情，
专心的看着你。
看着我的报告好吗？看着我的报告，他就跟我很认真的看着我的荧幕，请我先分享我为什么想要这样子规划跟这样子做。我就跟他讲我的想法，报告完之后他就说，哦，我觉得你做得很好，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可以再加一点什么就好了，就是很尊重我。只是可能有一些东西是因为我才刚去不是那么的熟，有一些规范是他希望我加进去的，然后我也觉得 OK 这是应该的，所以我就又把它加进去。因为我把要跟他讨论跟报告的事情做了一个简报，所以我就一项一项跟他说我想这样做我想这样做，最后有一个 QA 就是我想问他的问题，因为我也害怕我忘记要问他什么，所以我就把问题一条一条的列给他。那在这个讨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都是非常的支持我讲的任何的提案，并且他就会告诉我说要花钱你就去花。为了这个工作我需要去参加一些课程的受训，有一个课程是我想去参加的，那个课程是我还没跟他报备我预计想去参加的，那个课程的时间是在晚上，但是我写的很小，是因为我只是准备这件事情而已，就很心细的看到这个地方说，诶 Cindy 我问一下，这个时间是在晚上吗？我说哦，对啊，我预计想要参加这个晚上的研讨会。他说那你刚刚前面没有报告这个，我说哦，因为我是想说这是下班时间的事情，我就没有特别问你可不可以。他说我觉得你真的不要用你自己个人的时间或是你下班时间或假日的时间去做公司的事情，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参加这个，你觉得对你很有帮助，那麻烦你去参加这个时间，请你报加班，隔天晚一点进来没有关系，你千万不要用你自己的私人时间。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很尊重员工。
他除了尊重，而且我觉得他真的这样听下来，就目前为止他真的是一个好老板，好老板跟好主管，直接开宗明义的告诉你，你只要是在从事跟工作有关的活动，请直接用上班时间，千万不要利用你自己下了班的私人时间，包含假日。对，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很开明而且很尊重员工的好老板好主管。
我必须有一些流程需要跑，所以我会需要到 HR 那边去跟他沟通，说我跟老板讨论的结果我要怎么做，因为有一些后续的流程是需要他帮我执行的。那我就大概跟他报告一下，我就不小心讲了内心话，我就说我觉得他这样讲真的让我觉得很感动。就这个 HR 就告诉我说他真的觉得这个老板非常非常的尊重底下所有的员工，因为他从事人资二十几年了，什么样的怪老板、惯老板、烂老板没看过？那你还会从很多很细节的事情看到，比如说像他，因为他比较晚进来嘛，有时候他跟就是一些其他部门的一起开一个大会，那他可能进来的时候可能是四点、五点，那有时候你看哦，他们可能四点半开始开会，我们公司是六点下班，对不对？但是这个会议是很大的，因为是很多部门一起参加的。以过往大家在开会的那种想象，也许你要讨论出一个什么结果都超过到下班时间了，可是他完全不会哦，他每一次都是一定要控制在比如说5:50我就准时结束这个会议，他希望各位不要加班，反正下班时间到你就下班，然后中午也是，就也不会利用到你的休息时间，不会占用到你的休息时间，一个让你非常尊重自己，你知道上下班界限的老板。
为您的老板献上掌声。
到目前为止我真的是非常欣赏他的。
我们今天的生活分享除了地震，
要活在当下，
对，活在当下。第二个就是Cindy呢遇到了一个好老板，
耶、yeah!
等到过三个月或是半年之后呢，会不会之后的生活分享呢Cindy就开始干掉，说我跟你讲啊，这个老板哦，哦，
应该，我希望不要啦。
对，我也希望不要。
我们现在来个记报告是不是？
对，我们就是用一个我们自己的节目当做是一个你的生活的记录。这一集就是真的地震，活在当下，然后Cindy非常幸运的在这个新的工作新的职场呢遇到了一个很尊重员工的好老板。
对，这夫复何求，
这真的很难遇到。我觉得在人跟人之间可以忽略掉阶级阶层，互相尊重，这真的是很难的，尤其是地位越高的人。所以你现在遇到了，请好好表现跟好好珍惜。
好，
好不好？
好的，我跟他报告完，他有跟我说棒棒，
好棒棒，思密达。
对，他给我比了两个大拇指说棒棒。
棒棒 OK，
对，
好了，那今天的生活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拜拜。